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5月19号礼拜三早上8:30，我是主持人游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在节目一开头，我们今天用来导读一本书啦。这本书呢，我也有挂名推荐，叫做逆向投资90%几率胜过大盘的投资新典范啊。所以没错，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我们股债双存获利6堂课的一个逆向思维啊。所以这两本书大家喜欢可以一起看哦。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卓曼他是在华尔街非常著名的逆向投资者，在过去30多年以来他都是管理着一些这个投资者先锋基金，大概有50亿美元的个人和机构的基金。其实很有趣啊，因为照理来说，基金投资者是很难去达到逆向投资的，因为你想想看，当你有钱给基金投钱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牛市高点嘛，景气好，你才有钱拿去玩基金啊，拿去投基金啊。那照理来讲这个时候你大部分的成本就会偏高，所以基金就会帮你买在高股价的价位，最后只要景气自然的下滑，景气自然的修正，那么你就被套在高点了嘛。所以我很常跟观众讲说，逆向投资者通常是属于散户专用，基金是无法达到逆向投资的，因为有很多钱投这家基金，它可以赚到经理费、保管费的时候，通常已经是牛市的状态。所以这本书它是给散户一些具体的思维，也从学理上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我们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假设叫做效率市场假说，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终归是有效率的，其中一个前提就是理性的投资人他会让价格保持正确。所以照价格这个效率市场假说的一个原理这个市场的波动会越来越小，因为大家不会变得那么贪婪，也不会变得那么恐慌。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人们总是会一直犯一些可预测性的投资偏误，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知道明明就是熊市要买股票，牛市要卖股票，但是最终熊市和牛市的波动性仍然如此巨大。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去抓住这个市场规律，找寻低基期的股票进行购入，高基期的股票进行卖出，这个时候就达到我们的逆向投资策略了。待会在节目尾半段我们来做一些探讨，做一些导读，给各位做一些见解。那一样我们今天记了几本，有4本我们今天可以抽出4本逆向投资送给各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可以抽抽看听完待会的导读。那记得要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说你想要抽出，并且留下你对于逆向投资的想法，而且要转发我们的影片不管你是收听我们脸书直播的观众朋友、 YouTube 直播的观众朋友，还是收听 Podcast 的观众朋友，我们在各个平台都抽出几本书送给各位，好不好Podcast、 Facebook还有 YouTube 都送给各位。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好了。有网友留言说，浩哥戴口罩，这样子干脆听 Podcast 好了。不要这样嘛，对不对。虽然口罩遮住了我美丽的容颜但是还有我的眉毛可以欣赏，对不对。好，老实说了，戴口罩做直播是真的有一点喘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讲话速度算偏快因为讲一讲突然就有点喘但没关系这个大家这个社交距离还是要做好不过我觉得其实真正恐惧的有时候并不是病毒本身啦，是人与人之间的变化。怎么说呢最近我跟我的高中朋友线上聊天不是见面聊，线上聊他是住万华嘛然后他跟我在高中时期是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每天跟我抱怨说什么，说因为他自己就住在这个万华，尤其华西街茶艺馆那附近所以自己就决定自己先做好隔离尽量能不外出就不外出然后自己也在家里这个居家办公然后点外送的时候很常被取消单子很常被取消单子，那他又不可能真的就跑出去到处买每次到实名制自己又有风险，对不对？后来我很气我很生气后来我就说这件事你交给我，包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请我们小编啊送餐给他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小编也是万华人啊。那后来我跟小编说，你也在家里上班就好了，万华人帮万华人嘛。但是这就彰显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真正恐怖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人与人的这种猜忌啊。你要想想看哦，我觉得对我来讲啊，最害怕的其实不是真的被感染还是怎么样，真的害怕的是你因为自己的感染而影响到周围的太多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啊。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啊，你想想看哦，如果是一个媒体人不小心中了啊，早上去东森，对不对？中午去 TVBS， 晚上去三立，哇靠，三家全中哎。所以你真的害怕的是不小心传染给别人，可是其实大家都是无辜的，你也是被传染的，对吧？哦，所以哦，大家还是要互相体谅，谁都不想被传染，但是有些日子还是要照过哦，有些生活习惯就是要这样子哦。你要想想看，对不对？这个每天要通勤的人，你不可能因为啊、为了避免他就要他每天搭计程车，或者每天啊、就干脆买一辆车，那、资金就有限嘛，还是得搭大众运输工具哦，所以大家还是要互相体谅，好不好？好，我们拉回来聊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呢、美国股市现在仍然在通膨的疑虑造顶底下，大型科技股在昨天虽然早盘开红，但是尾盘翻黑下跌，加上美国四月份新屋开工大幅打压了市场的信心哦，美股四大指数在周二开高后震荡走低，全数收黑，收在盘中低点，包括苹果、脸书、Alphabet 还有 Amazon 哦，跌幅接近一个百分比哦。以纳指来做一些探讨的话，现在纳指从历史高点哦，已经跌了差不多5%哦，小修正。标普500也比历史高点低了2%哦。那随着能源股哦，随着油价的一个这个创高哦，现在我们在未来的原物料行情，尤其美元走贬的趋势底下，值得我们后续做一些关注哦。这个部分我们拉到明天说好了，我怕今天讲不完啊，因为美元指数现在在测前低了哦，这有一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哦，这个 W 底已经完全瓦解了，美元指数又要破低了哦，各位要知道，所以原物料行情啊，尤其是油价啊、铜价啊，甚至是目前呢、动能十分强烈的金价，都是受到美元指数持续的下探所受到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再来细谈，做一个专题哦。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哦，也在拜登的基础建设和征税计划的一个辩护底下，主张这些措施会加强美国企业的获利能力和竞争力，而公司税率只是回到历史水准哦。耶伦预估这一次的一个政策啊，利多性会大于利空性，当然我们留待后续投资人做一些看法和演变了。好，我们看一下礼拜二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吧。道琼工业指数下跌267.13点，0.78%，收在3406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5.46点，0.85%，收在4127点。纳指下跌75.41点，0.56%，收在13303点。费半下跌25.48点，0.86%，收在2929点哦。关于科技股五大天王指数，苹果下跌 1.12%， 脸书下跌 1.74%， Alphabet 跌幅 1.16%， Amazon 跌幅 1.17%， 微软跌幅 0.86%、昨天台积电 ADR 是小涨了 0.95%、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个观察，美国股市仍然在一个高点盘旋阶段，台北股市则是主要受到疫情的影响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走低哦。昨天观众朋友其实已经不断在询问美元几乎已经跌近3个月以来的低点，原物料的一个走势要如何跟美元的贬值来进行挂钩，甚至有很多观众朋友在询问我说，这个美元的贬值啊，是有利于美国股市还是不利于美国股市，那是有利于台北股市还是不利于台北股市，对于汇率的影响是有利于美国股市还是有利于台北股市哦。我跟各位讲啊，货币贬值本身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各种经济因子的最起始点，怎么说呢？就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因果关系来进行货币贬值对于股市的影响。一般来讲啊，货币贬值的影响对于股市有4种典型的模式。第一种是你货币宽松，所以带来的就是汇率的贬值，还有股市的上涨。那货币宽松 你的利率就会下调，所以你的汇率会有贬值压力，同时你流入股市的资金就很多，有助于股市的一个上涨哦。所以比如说这个以前我记得是12年的时候，日本安倍晋三三支箭嘛，进一步的加强货币宽松的力道哦，当时的货币基础增速从 9% 瞬间增速到 54%， 最终日元大贬啊，就有利于整个货币的宽松。那第二种哦，是货币贬值，它刺激出口，改善盈利，股市会上涨。那第三种啊，是货币贬值哦，反而会造成预期资本的外流，因为以你国家计价的资产不值钱了嘛，台币贬值，那以台币计价的资产就不值钱了，为什么还要买台湾的房子？为什么还要买台湾的股市？所以资本就会外逃，所以汇市股市反而会跌。那第四种啊，是货币贬值，本国的通胀而且储备减少，会引发央行反而想要加息，把资金给收回来。所以你就知道哦，光是货币贬值啊，它所造成的市场的影响就不一样。你以为货币贬值只是有利于出口吗？它有损于汇率，就有让央行想要干预的可能性。它因为本身货币贬值造成你实体以台币计价的资产都变得不值钱了，可能会引发外资的逃离。所以货币贬值啊，对于股市来讲，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因子进行影响的。以前我跟各位讲说，我们在整个经济世界的宏观分析当中啊，通常来讲没有100%的因果关系，我们做的是数据的回推，推导出它大概的走向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即可。因果关系哦，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不用因果关系来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没办法做出当下的行动决策的。所以你要有，但是呢，不用那么的果断，不用那么的直接。其实我们人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痕迹啦，比如说每天股市关闭的时候啊，每天股市收盘，很多专业的这个评论员都会写啊，今天股市上升或下跌了几个点啊，是因为央行行长讲了哪句话啊，是因为第二季的营收啊不如预期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没有一个股市评论员会告诉你说今天的涨跌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啊，就是股市正常波动而已啊，他总得给你一个解释，对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实的分析，但是我们常跟各位讲啊，这个策略投资还是要归投资。这个股市的波动啊，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理由的，有的话也是你硬找的，对不对啊？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是没有吉伯逊吗？英雄本色哦，反正苏格兰北部啊，这个原住民啊，以前认为人身上的那个虱子啊，虱子跟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人生病就是因为身上的虱子太少啊，听着有点无厘头，但是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得来的，就是当地人身上的虱子一少，他就会发烧，所以他们治疗发烧的方式就是往病人头上放一大堆的虱子，然后虱子回来了，健康也就回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因为虱子是因为病人的体温升高才跑掉的，而不是因为虱子跑掉了才导致病人的体温升高。但原住民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们只能从前后出现的两个现象去找因果关系。对，那当然你会说 我可没那么笨啊，浩哥， 我又不是这种没有开化的人，我可是念过书的哦。但是你真的不会犯这种错误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哦，以前好像现在很多观众会这个建议我说，浩哥啊，你该运动了啊，你看看你现在对不对，这个身材啊，是不是变得有点臃肿了啊？但是我做什么运动好呢？羽毛球、乒乓球还是慢跑？然后就有观众朋友说，你不是喜欢游泳吗？你看那个游泳的那个运动员身材多好，所以你赶快再回去游泳啊，那这个身材马上就会恢复哦。那不瞒你说，我游泳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每天游泳，这是我唯一坚持下来的运动，就游泳哦。那长期的游泳经验其实告诉我什么？第一，它没有减肥作用。第二，身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去问啊陈聪明老师啊，一样是一位财经前辈。为什么人家游泳运动员的身材那么好？那是因为人家身材好，所以才游得快嘛，才容易出成绩嘛，才成为了专业的运动员，而不是因为他游泳所以身材好嘛。因果关系你要搞清楚哦。好了，哎，讲到这个。各位要知道，因为健身房都关了，所以大家体重还是要控制一下。你要想想看哦，现在连出去跑步都要戴个口罩，所以可能很多人连出去运动都懒得运动了。那你想想看哦，这样子一直吃下去哦， 啊，等到七八月，对不对？啊，再给你停电一次哦，哇，那你要爬楼梯，你真的会死人哦，对不对？哈，所以像我现在啊，就常常训练我父亲啊，让他多做一些有氧哦，到时候才可以背我上去。好，没事。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吧。好，台北股市哦，进行了报复性的大反弹啊，直接灌上了16000点哦。台积电、联电等这个护国神山啊，这个全面苏醒。金融股跌升的传产股也是强势上涨，包括昨天面板双虎、富贵三雄和中钢啊，都是涨停板，中场大涨了792.09点啊，收在16145点哦。我们在前几天遇上了史上最大跌点，在昨天遇到了史上最大涨点，直接这个收回了半年线。我们看线图，从现在的这个技术角度来做分析，我们先从均线做分析，目前这个台股点位已经重新站回了半年线，紫色线是季线，橘色线是半年线，所以站上了半年线。以技术分析角度，现在短期趋势是向上，但是一旦季线造成反压，就是进行出清的时候。那相反的，如果季线仍然站上，我们就宣布这一次的多头力道已经完全复苏了。那相反的，我们从量能角度来做观察，各位可以看到上一次的量能最大最大就是5月13号，还是12号这一天呢，拉了一根大长 A 长，这个下影线非常长的这一段哦，当时的量能是来到了台股史上最高水位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等到确定这波量能，也就是说这波被套牢的人全部解套之后，短期的多头趋势才算成立，差不多也是16500点的一个位阶哦。所以只要站上这个位阶，多数人这一次所进行的套牢阶段就全部解套，那么台股就正式回到一个多头格局哦。所以从均线角度来看的话，短期多头碰到季线反压出清，站上季线继续做多，那以正式多头来看的话，也就是站上季线16500点左右，开始进行正面的一个反攻啊。这是从台北股市的一个角度做观察。可是你要知道，昨天虽然拉了一根大长红，但你看一下昨天的交易量只有4100亿，虽然昨天回头持续的买超，大概有200亿左右，投信也买超了12亿哦。投信已经连10买，是投信这一波根本没卖哦，他一直买。但是你要知道目前的量能角度仍然不足以让这一波的人在短期内有可能解套，也就是说持续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除非又爆一根大量，顺势的把这一根的这个大长黑的量能给突破之后才有机会。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进行的建仓部位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啦。我们从一个超长期乖离0050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好了这张图表是0050的长期乖离，以周乖离为例是从12年一路到现在的乖离。那长期来讲的话，0050的乖离也是在10%到-10%之间那以投入资金的一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清楚知道以零轴可以适度的进行短期资金的布局，当乖离率来到-10%的时候你可以进行中期回档的一个布局资金。那一旦这个行情乖离率已经正式突破-10%，那通常你会发现系统性风险，也就是我们讲的崩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其实非常好的去诠释了过去几个阶段，包括2018年、2019年的中期回档，对吧？包括2015年的上证股市的股灾在前一波张图没有看到了抓的时间比较短一点2011年当时欧债危机也来到接近-10%的乖离率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乖离率回到零轴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短期资金的布局点一到，所以我们投入了大概2%到-3%的资金那基本上现在来看还是没有跌幅到15%，所以仍然不是中期回档这要跟各位做一些承认我们一向是要根据指标以及跌幅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我们对于行情的猜测直接下定我们要投入多少资金那当然现在有几个角度要持续的来做一些追踪第一，在技术分析上，台股指数经过了一波重挫，筹码也逐渐沉稳之后指数要回稳，至少怎么样？那个半年线不能再跌破了再跌破一次虽然 量能可能也没有多大，但是就基本上已经完全是一个空头长期趋势了。所以大概15650左右这个半年线是长线的趋势指标，不是月线或者季线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期趋势而已。所以台股在半年线守住这个底部啊，才会慢慢的形成。那我们看能不能打一个 W 底之类的那第二个观察重点是在昨天的筹码面上，外资出现大买之后近期无论是美股的震荡，外资都不宜在近几天随即反手出现较大的反手卖潮。也就是说，现在从整个国际股市氛围外资其实向下的力道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对于整个趋势来看，这一次很有可能并不是中期回荡，只不过是台北股市恐慌性杀盘的一个小修正而已所以真正的中期回荡我认为还没有到。那官本就做了一些询问啦，问我说那这一波疫情反弹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一年多左右了，这一波的牛市还能够涨多久呢？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分析一些外资的报告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现在正处于牛市的起点的看法是属于花旗的看法。花旗目前本轮的牛市是初升段从去年三月份涨到现在是初升段花旗的看法是这样，他说以目前的企业获利来看目前正处于牛市的起点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目前全球新兴市场国家 EPS 成长率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从现在各式各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年的企业获利率可能达到 36% 所以花旗的看法是从1976年以来从来没有获利增长超过 25% 左右，而市场在获利超过 25%， 然后面临熊市，然后崩盘，他认为现在还叫做复苏期他认为现在还是复苏期，这是花旗的看法。那摩根士丹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摩根士丹利认为市场周期挥别周期股而进入中段的速度比以往还快。怎么说呢？他认为现在的行情当中估值已经相对偏高，经济的增长在未来一年到两年都还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叫做什么？股市跑得过快，经济在后面追上，所以经济追的速度要够快。那通常这个是属于整个景气中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摩根士丹利认为现在大概达整个景气高峰的中期阶段那比较。认为多头已经来到了末期准备就要开始进行大幅度的系统性的修正就是我们的罗杰斯商品大王罗杰斯罗杰斯认为这一次产生的系统性的风暴会比08年来的更大的危机。那其实他从19年就不断在警告了啦。那他的看法很简单他说目前以全球市场的估值角度来看的话，不可能在经济复苏的程度这么低迷的状况底下居然可以有这么高的估值。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已经被乐观冲昏了头，很多人都认为说，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他说很多人遇到一些危机的端倪怎么样他会说哎，这次不一样那以前他就说每次都一样，但现在他发现没有人在认为今年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也没有人认为今年的股市能够跌到哪里去，几乎没有人认为现在的基期过高是一个大问题。他说如果连你都这样子认为，那么我们可能真的要担心了，这是罗杰斯的看法所以供各位做一些参考和理解啦这个修修旺说感谢浩哥的及时分析，让我们在恐惧之中留有理性获利满满，更看清楚整个大环境的应对策略。忘了说现在报酬率已经有5%。哇，那你刚好抄到最低点也表示你是真的是纯金字塔的买法。其实我发现这个时代的这个高手都会有个特点，对不对？就是像我身边的很多这个很优秀的分析师就是他们既懂得如何驱动自己持续努力和累积也懂得借助这个社会和这个趋势放大自己的努力成就。就是跟游泳一样，我们刚才一讲游泳，我很喜欢游泳嘛。就游泳是这样的，会游的人他很省力不会游的人即使身体很强壮他也游得很累这就是对于水的理解。 水性的不同，所以这个时代是有水性的嘛，对不对？有些人深刻的理解这个时代的水性，就能够顺着大潮去很远的地方，有些人不理解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水性，那搞不好就淹死自己了。所以这个时代的高手都不是线性成长，它都是非线性成长，那种跃迁式的找对了一个趋势就跳上去了，对不对？你看现在美国的几个富豪多少是年轻人，那个前阵子我不是找那个Joe嘛， Joe Investment Joe老大Joe哥来我这个公司做一些直播，跟他做一些交流，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想想看，这个40年的房贷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他认为这反而是这个时代超级优惠的金融杠杆工具。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以为这叫代代相传，贷款的贷以前会认为说房贷当然是能够尽快缴完越好后来才发现他是那个经验不足不懂事以1000万的房贷试算假设是 1.6% 的利率你本息摊还，你总付出利息才355万一般法人和大户是不容易找到这么优惠的贷款资金所以你懂得善用资本优势的专业者就是你反而会希望这个贷款年限越长越好为什么？因为以 1.6% 的长年期房贷利率你是很容易套利的，你去买个高股息都是 5% 的报酬那一年只要 1.6%， 你有 3.4% 是直接套利得来的，对不对？然后你去买个储蓄险，对不对？美元的储蓄险还有 3% 的报酬所以其实房贷 1.6% 这个没有财商思维的人会觉得350万好恐怖你有些财商思维，你懂得这个时代已经变了，这低利率来临你就会发现才40年最好是50年60年越久越好，所以不一样的头脑往往就会引导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有钱人的快乐往往是那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好了，剩下三分钟赶快来导读这本书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这本书，待会可以试着在底下留言说你想要抽书，并且留下你对这本书的想法好，我们用时事来跟这本逆向投资做一些连接好了，比如说台北股市最近这个波动很剧烈那个一度台北股市蒸发了5亿，对不对？所以很多股民都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5亿是跑去哪里了5兆还是5亿应该是5兆我当时就跟他们解释这个台北股市里面它的市值是一个虚的东西市值40兆并不是说里面真的有40兆的钱，它反映的是股民的信心，所以牛市的时候大家的信心高涨然后市值就高，股灾来临的时候信心崩塌，市值就会崩跌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市值反映的是什么？市值反映的是全社会的共识和流动性。我举个例子前一波嘛，像比特币现在大跌了，前一波比特币大涨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大家讨论过什么叫做财富，不同年代财富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像贝壳奴隶土地对不对？黄金股票信用货币都在不同的时期来代表财富，但是这些东西有一个共性，就是可以用它们去交换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是可以流通交换的等价物，是共识和流动性。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比特币一定是泡沫，比特币一定是骗局，但是你用30年前回推，你在30年前握有1美元，现在瞬间穿越到2021年，在他的观感里，他也会觉得美元本身就是一个泡沫波动不比他所认知的当时的年代来的小。所以财富它并不是有办法固化的，它像水一样会在社会不同的载体之间流动这个此起彼伏，就哪里有新的共识，哪里财富就会流过去。那么一旦流过去，流得够多，共识性够大财富够大，有一天当市场第一个人把泡泡戳破了，那么这个共识性就会瓦解，这个流动性就会瞬间紧缩。所以对于市值的理解你要理解得到整个景气的一个行情的高基期以及低基期，它的周期本身是什么？是由共识和流动性所组成的。所以你在整个市场周期的研究当中你要理解现在是不是高基期，就是从 现在的共识够不够明显，现在的流动性高不高，那么它就是属于高基期。什么时候是低基期呢？其实低基期比高基期重要，因为低基期的时候你才要买，高基期 你可能完全不需要动，对吧？什么时候是低基期？就是当这个商品已经没有任何共识，而且流动性高速紧缩，成交量极为低迷的时候。所以他用了很多很有趣的观念来跟各位叙述啊，怎么去判别实质的低基期和高基期。你像我们股债双重获利六堂课，我们当时是用整个景气角度来跟各位分析股价净值比大盘的一个水位。这本书它不只用这个整个大盘的水位，它也用个股的水位，用本益比用 PE ratio， 用巴菲特指标，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它的一个运行规则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确保你使用逆向投资卖在低基期，提供给各位啊。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好啊，这个 Pona 问说，之前为了比赛每天早晚游2000公尺，一餐吃两个便当，没有瘦一公斤，但是变成魔鬼筋肉人啊，这永远不会瘦好不好，永远不会瘦，而且泡水泡太久还会水肿，对不对？好了因为已经9:01了，大家忙着去看盘了。我们保留今天大家的问题，然后呢，在明天持续的为各位做一些专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脸书专页以及 Podcast。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